证件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8年10月15号到10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故事，大法小弟子圆圆的修炼故事。此文是圆圆与妈妈口述，同修整理。从中国大陆吉林市随父母避难到泰国已2年了的圆圆，今年9岁了。圆圆的脸圆圆的，圆圆的黑悠悠的大眼睛，长得有点像带着翅膀的小天使，讲起话来嗓音质雅清亮，就像大人一样彬彬有礼，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她每天除了跟大人一起学法外，平时一有空就捧起转法轮席地而坐，忘我的读起来，一些短篇经文红吟等都能背诵下来。圆圆是伴着母亲的读法声出生的，不到1岁就知道随大人一起发正念，刚会走就经常随母亲在中国大陆顶着共产恶党红色恐怖压力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唤醒被中共一言堂谎言欺骗毒害了的人们。别看他人小，现在他可说是修炼10来年的老学员了。回顾他的修炼历程，师父也给他展现了许多法轮大法的神奇殊胜和奇妙庄严，有着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一，临降生前，妈妈梦中看到花中之王转生入腹中。1998年末时，也就是妈妈怀圆圆临分娩前的半个月时，清楚地梦到了众多另外空间的大小不同的鲜花，簇拥着一朵直径约1尺半的白色的鲜花向自己飘来。这时周围还有几位同修，一位同修兴奋地说，花王来了，花王来了。这一群花还都会说话，频频摆动着花瓣和绿叶向妈妈打招呼，妈妈还有些害怕，慌忙躲避。可是妈妈向左躲，这群鲜花向左奔来，妈妈向右躲，这群鲜花向右奔来。飘来飘去的白色的鲜花，花王飞入自己的小腹，这群花显示着非常羡慕的样子，为花王高兴，显示出不是谁都能来到人世的意思，只有花王才有资格作为花世界的代表降临世间。妈妈在怀圆圆时，妈妈头上就显现出了光环。圆圆满月时照片，双目放射出5颜6色的光芒，在头的上方也有白色的光环照。二，8个月时自己给师父磕头。圆圆8个月时，大法刚被打压，当时圆圆虽然还不会爬，但是她每天常常是坐着挪动着身体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到2岁时，圆圆磕头的声音咚咚地震动着水泥地直响，妈妈都心疼了，连忙说，宝贝快别磕了。圆圆说，不行，还要认真磕，磕完还恭恭敬敬地给师父核实。三，不满周岁随妈妈上访。1999年11月，正值隆冬时节，妈妈带着圆圆去上访时，天下着鹅毛大雪，妈妈背着奶瓶尿布一些吃的，前边抱着圆圆，与10余位同修突破重重封锁，来到了北京信访局。那里早已布满了警察，警察拿着枪威胁着法轮功学员。随后妈妈抱着圆圆与同修们都被抓到了府右街派出所，后又被转到驻京办事处。圆圆从上访到被抓一直也不哭不闹，看谁都笑。警察气急败坏地骂法轮功学员时，一看到圆圆就不骂了。四，1岁多时跟妈妈发资料。1岁多时一次跟妈妈发资料，妈妈要贴传单时，她就立掌发正念，有时她让妈妈抱着她，她自己贴。贴传单时，圆圆非常认真，每贴一张传单都用2只小手工工整整抹平，小手都冻得通红，有一次都冻哭了。妈妈心疼地问她疼不疼，她说不疼，就是手指尖有点疼。 五，两岁时在市场高声向世人讲真相。圆圆不到两岁时，一次妈妈领着圆圆去市场，圆圆看到人很多，就让妈妈讲真相。这时妈妈身上还背着资料，心里有些害怕，圆圆就高声向人们说，我和我妈是练法轮功的，我们是被迫害的，无家可归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妈妈对他说，别吵吵，兜里都是资料啊。圆圆则对妈妈说，怕什么，有师在，有法在，大法是神奇的。六，两岁时正念定住恶人。一天晚上九点多，妈妈领着圆圆在大街上发贴资料，当贴到一处街头时，妈妈将圆圆放在地上，刚贴完一份真相资料时，一群邪恶就将妈妈围住了，恶言恶语地喊道，干啥呢？看他们得意的样子，好像在说，这下可抓住了现行的。妈妈将圆圆抱了起来，圆圆大声对这群恶人说，你们谁也不许动，谁动谁是罪。然后立掌发正念，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这伙恶人立刻就真的动不了了，妈妈抱着圆圆趁机走脱。不一会儿，这群恶人狂喊着追过来，此时妈妈已抱着圆圆跨上出租车，飞快地离开了。七，圆圆害怕时，师父显现鼓励他不要怕。妈妈经常带着圆圆去发资料，有一次晚上8:30，妈妈去发资料，因为冬天天太冷了，不想带圆圆去，就告诉圆圆在家里等着。妈妈给圆圆铺好了被褥，圆圆让妈妈把录音机打开，听师父讲法录音。这是妈妈头一次将孩子自己放在家里。等妈妈夜里2点发资料回来时，圆圆醒了。圆圆很乖地告诉妈妈说，妈妈，你走后我想你了，害怕了。这时师父就来了，师父安慰我说，别着急，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八，从小就喜欢听师父讲法。圆圆经常是边玩边听师父讲法，有时妈妈以为圆圆没听，就把讲法录音机关了。这时圆圆就会说，妈妈，你把录音机打开，你怎么又把录音机闭了呢？圆圆两岁多时就能将师父红音背了下来。再大一点时，圆圆还常常在玩的空余时间里捧起转法轮来看。九，三岁多时出现宿命通功能。一次圆圆告诉妈妈，有坏人要来抓咱们，妈妈没太在意。后来妈妈也通过天目看到了这一景象。果然一天，妈妈正与圆圆在家做资料时，突然有人粗暴地敲门。圆圆小声告诉妈妈快发正念，说着就很认真地立起了掌，与妈妈一同发正念。过一阵子敲门声没了，妈妈赶紧把资料转移到了邻居家。妈妈下楼时正好与再次上楼的恶警相遇，互相看了一下，妈妈正念走脱。妈妈带着圆圆在别人家躲了几天后就要回家看看，圆圆告诉妈妈不要回去，有恶警在家蹲坑。后来其他同学去观察时证实了圆圆说的是对的。后来圆圆多次告诉妈妈有邪恶要来抓人，这次他们母女将很难相见。不久就在妈妈将圆圆送到一个新的托儿所后的第一天，妈妈就被恶警绑架了，被邪恶判了2年0.4个月。十，另外空间的东西得用巧克力换。现在圆圆九岁了，他不但坚持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还常常背诵短篇经文，有时还与大人一道在泰国社区、学校、公园等处用演节目的形式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等。当圆圆学法练功好时，师父就让他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一次圆圆练神通加持法结印时，天目看到了一本大篆法轮，还有一次看到了法轮世界。法轮世界的大门上书法轮世界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每个字的见方有2尺长。圆圆进去转了一圈就出来了，回到了自己的世界花王界练静功去了。后来有一天练法轮装法爆轮时，天目又看到了一本大篆法轮，书自己翻开了第一讲，圆圆清楚地看到了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还跟着读起里边的法来，书里每个字都是法轮在转动。紧接着圆圆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花王界，自己世界的众生每个人都是1-2岁小孩那么大，而且天目位置处都有一朵小白花。 圆圆看到自己是四五岁大小的小女孩，看到自己头顶有一朵大白花，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连衣裙有两条飘带各系在自己的两只手的中指上，自己手拿法棒，法棒上有一条龙和凤盘绕上边，还看到了自己的宫殿。圆圆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想要什么东西得用巧克力换。圆圆一想吃一样好东西时，兜里就有一块巧克力，于是圆圆就拿出来换好东西吃。11到中共鄂党使馆前给同修送横幅。中共鄂党使馆常常施压太紧，抓捕讲真相发正念的大法弟子，特别是今年初在鄂党使馆前发生了两次太紧抓捕和平请愿的大法弟子的事件，一些同修不敢来鄂党使馆前发正念了。一次每天坚持在那里发正念的同修需要再挂一条内容不同的横幅，就打电话告诉圆圆的妈妈给送到使馆前来。赶巧发正念的同修那天去的晚了一会儿，到了之后一看，来的是圆圆，圆圆手拿着卷起来的横幅，在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智慧地避开泰国警察、保安及中共特务的注意，在附近等着呢。发正念的同修看到圆圆人虽小，可是胆量智慧不小，心里真为圆圆师父的小弟子高兴。太紧抓捕大法弟子前，圆圆也多次来到使馆前与大人们一起发正念，和平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群体的罪行，有时也与大人们一样向过往行人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
心得交流，
体悟我是练功人的玄妙。作者除尘，最近对去执着心有了新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几年前在一次工作中触动了自己的利益心，心里愤愤不平，憋股劲，回头一想，不对劲啊，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是练功人，我得放下这一切。我感觉这是发自心底的真念，瞬间好像有一股力量从里到外，身体一热，感觉内心祥和而平静，心态一下恢复往日的平和，这颗心马上就放下了，感觉挺玄妙的，但法理并不清晰，也没往深处想，后来只知道这样去做。记得有一次在看书时困得不行，我就马上发出坚定的一念，我是练功人，我能突破它，谁也挡不住我学法。一瞬间头脑非常清醒，困意全无，书上的每个字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也没想到一下就突破了。我当时的感受真是无以言表，平时发资料和讲真相会产生怕心，在分清怕心并清除它的同时，我就想我是练功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必须这么做，救度众生。这时身心一下就轻松了，怕这个物质会让你心跳压抑，产生一些怕被抓等一些想法，同时也得明白怕心就是人心，人心就是为私的，而讲真相救人就是为他的，是无私的，同时也在修去私心。当起我欢喜心显示心的时候，我就想我是练功人，不要你，灭掉你，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你用什么可炫耀的，马上自己就会理智起来。欢喜心和显示心会使自己兴奋，不理智证实自己。在与人或同修间发生争执和矛盾的时候，我就想我是练功人，要容纳别人，包括同修，我只有找自己的份，这不是大法弟子行为，心里就不再拧紧了。有时候色欲心上来时，想起思想业或看到爱慕异性，立即想到我是练功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是纯净的，我不要这些肮脏的东西，或反复念我是练功人。有时候思想中翻出与别人或同修没过去心性观的一些事， 心里就开始指责和怪罪别人，向外找，这时要及时把自己当作练功人，马上调整过来，不能让动的这些念头物质形成思想业，越积越多，这些心会出现反复，但会越来越弱。通过这些经历悟到了师父为什么在书中多次讲到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如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你那一瞬间能想起来，你就能够约束自己，那么这一关你就能过去，转法轮。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转法轮。理我给大家讲透了，希望在今后修炼中大家能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真正的去修炼，因为这个理摆在这儿了，转法轮。尤其师父在转法轮的最后一段给弟子提出了要求，我主要提出点要求，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可见师父用心良苦。通过学法修心，逐渐对我是练功人这句话有了深一步的理解。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转法轮。大法弟子在矛盾磨难面前真正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的时候，不就一下摆正了修炼人的基点和标准了吗？就会正面面对问题，自然就能约束自己，管好自己，归正自己。当然在多学法或背法基础上，在实修的过程中，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实实在在的修，这是关键。当真正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的时候，就已经在同化大法了。你就是法中的一个例子，因为你按照师父说的做到了，修了，执着心物质就被师父拿掉了。在转法轮中就写了，小伙子在过色欲关时的一念，当时这个小伙子就警觉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这个念头一出，刷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本来就是幻化出来的。在修炼中自己人心上来的时候，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约束自己时，真的很危险。都是师父的慈悲点悟才走到今天，不想因自己人的这点执着影响正实法，让师父操心，让我们勇猛精进，兑现誓约吧。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请指正。
神起来，解体法拉盛的邪恶势力。作者：美国大法弟子。从今年五月以来，全球的大法弟子都陆续奔赴法拉盛，为结束法拉盛事件，为法拉盛的众生付出了许多。但时至近日，法拉盛暴力袭击我们退党点以及同修的事件仍时有发生，真的想来十分痛心。一方面来看，中共邪党已经撕下画皮，开始垂死挣扎；另一方面来看，是不是我们真的仍未找到我们真正的不足，而使得这场正邪大战迟迟未能结束。正法越到最后时刻，对我们的要求也越高。我们的修炼过程是从微观向宏观表面突破的，那么去执着向内找，就要从宏观一层层的去壳，直到我们先天的本性。因此对于法拉盛事件的层层深入的向内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让我们重温师父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 为什么把被邪党文化灌输了的常人说什么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把邪恶的迫害看得那么重？值得深思啊！是不是我们把邪恶看得太大了？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在有意无意地观察着作恶者的一举一动？其实，这已经在根本上动摇了神的信念。对邪恶的这种在乎，就成了我们走出人来的障碍，就成了邪恶加倍表演的借口。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现在这个流氓政权，整个国家政府，一直到国外的领馆，为了法轮功而存在，这么一部大机器陪着你们，烘托你们，破天荒，哪有这种了不起的事？在法拉盛其实也一样，恶人也在每天密切关注我们，关注大纪元，是他们想千方百计地攻击我们，拖众生下水，就是说他们是因我们而存在，是因我们的人心而存在。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在意他们的举动？为什么我们不按照师父说的去唱这个主角呢？为什么我们在被邪恶牵着鼻子走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位同修深思吗？我们修炼到了这么高的境界，为什么这么低境界的事情总会起到干扰作用？其次，我们修炼到今天，身体已经相当超常了，而且每个学员身后都有师父的法身，都有正神和天龙八部护体，为什么会出现退挡点被骚扰，甚至有同修被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有多少大陆弟子在魔窟当中证实了这个法理？在邪恶的环境中被酷刑折磨的大法弟子，甚至动用神通让恶警当场遭报，况且法拉盛的暴徒对我们的骚扰远不及大陆魔窟中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为什么法拉盛的同修们不运用自己的神念来正视这件事呢？神念不足，即便是另外空间法力再大的正神，也只能干着急没办法。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总不能把自己当神来看待，抱着人的一面不放呢？为什么不用神念来想问题做事情，冲破人的表面，让自己也神起来呢？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世间助师正法，我们做的是天底下最正的事情。那么解体法拉盛的邪恶，救度这一方众生，这件事情也是必成的。神要在人间成事，当然必须要通过常人来行事，有如天象变化，而单纯的从常人层面出发的任何手段，绝对无法解决超常的神的问题。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时时刻刻要以高层的法理为标准来思考问题，看待问题，这样自然而然，常人这里的解决办法就会水到渠成，而不必大费周章，甚至邪恶真就自动解体了。尽管常人在表象上看，我们表现出来的可能和常人一样的使用了某些方法，但超常的事情都是有高层的法理跟在背后，表象相似也只是用来维护常人迷的这层理。如果只单纯针对常人一层理来执着地寻找解决方案，那么也只能是常人的状态，甚至带来常人中的麻烦。法拉盛的众生等待我们的救度，法拉盛的环境也要我们来继续归正，继续开创，我们才是这台戏的主角。我们务必要利用这个机会，整体尽快地从法理认识上提高上来，这样才能尽快解体邪恶，避免更多的众生被毒害。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给同修传稿中提高心性。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真莲。随着同修们用各种办法鼓励其他同修们向第五届网上心得交流投稿，我地区有一部分同修终于认识了投稿的意义和重要性，拿起笔来再写稿，这是一件好事。我因为有过写稿的知识，想给同修整理整理，没想到出现了一些误会。事情是这样的，我昨天经过同修的家，他招呼我去给他看稿，当时他在忙，我也没时间。我看他写得很笼统，而且连一般的投稿格式都不知道，我就说我去帮你改改。我走后，同修不但在大街上要另一不知情的同修去找我要回稿子，还放下工作到我家找我，没找着。我下班后，他的样子很着急，我正在给他改稿，他一点也不领情，要回稿子，好像我给他改稿就是改变了他的原作。他要走，我一看都快12点了，就留他在我处发正念。他刚发了几分钟，就有人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了几分钟就走了。同修的这一做法，别的同修又告诉我说，你真傻，人家是不相信你，你还在跟人家改。我知道我多次被邪恶迫害，也没在魔窟做到100%的正念正行，加之我被迫害后回家，同修中有几个老是避开我，甚至我听到过他们说了我许多，我没多与人家争辩，我想有师父知道我的心就足也。但同修一直受邪恶剑阁我们大法弟子的操控，我给他们什么他们都不要，还在内部规定只要是我的东西都不要，几年来都是这个状况。我想我是个大法弟子，自己也是不争气，总不能像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一样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该被同修说，但一说要写严正声明时，那些平常自认为比我修得好的同修也都写严正声明，而且都是我给他们送到明慧网的。我有点想不通他们，每当我一出问题时，他们的第一念就是怎么又是他。当别的同修提醒给我发正念时，应付一下，然后说我有什么漏什么漏。有常人和外地同修来关心我时，他们明显是像旧势力的口气，要么装着什么都不知道，要么说不谈他。我回家后，同修又偏将这些话传到我耳里了。我不被包括这位要回稿去的等同修的信任，我很清楚，我知道这是我要面对的，我要修成一个能容纳一切的将来回到天上去后掌管自己宇宙中一切的大觉者，我有这么多小人之心怎么行呢？何况修炼是严肃的，我也想过要用融化钢铁的慈悲来对待众生，我是这么实践的吗？作为一个修炼人，在矛盾面前第一念一定要找自己，这矛盾对我来说不是大好事吗？应感谢给我提高心性机会的人和同修。当同修说刚才来的同修是不信任我才这样做的，我笑着对同修说，他不信任我，我却信任他，没关系。就这样，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有一种放下包袱后的轻松感。我真的达到了像一位周刊里同修说的那样，要真心感谢那些给你制造麻烦的人，不是原话。我还跟同修说，不管同修现在对我看法如何，我都不在意，等到真相大显的那一天，我该救度的众生都得度了，我才真的高兴。因此感谢在这次给同修传稿中几个同修给我提高心性，
让我修去自己不好东西的机会。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对修心断欲去执着一点体会，作者迎春。我是96年得法的，修炼12年来越来越觉得法的珍贵，越来越在修炼的路上精进。但修炼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执着心不去的人心难断。下面我想谈一谈我们夫妻同修在修心断欲方面的体会，鞭策自己，同时激励自己在修心断欲的路上继续更好地走下去。得法的初期也明白色欲是修炼人的大关，但那时还未结婚，对婚姻总是还有对像电影小说里描述的男欢女爱的向往，再加上常人社会大染缸的熏染，色欲之心一直很重，看到路上走的漂亮女生总爱多看几眼，自己也认为不像修炼人的样子，色欲之心使自己比较消沉。虽然自己信守了男女关系的底线，结婚之前没有和别的女生发生不好的行为，但是据修炼人对色欲的要求相差甚远。有一次在梦境中没有守住，睡梦中看到自己修出的生命体摔了一跤，那个生命体像是一个3岁的小孩模样。单身的时候一直执着找一个合适的女朋友，介绍了不少，可总是不合适。由于年纪也不小了，家里父母也着急，自己心里也有些急，到后来反而把这件事慢慢看淡了。心想人各有命，可能是缘分不到，又重新投入到3件事中。不久偶然在一次讲真相的过程中，对方明白了真相，同时热心地介绍一位女生给我，而这位女生家全家都是修炼大法的，正是我所想找的。刚结婚的时候自己的色欲之心还是很重，身体上也常出现不适的状态，身体总是有些虚弱，上班时间一长更感筋疲力尽，严重影响了自身修炼的提高和做好3件事。妻子刚结婚的时候学法不深，后来有了孩子，在家看孩子有了时间学法，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与妻子共同交流，共同勉励对方，一方在色欲上做得不好，就鼓励对方多学法，共同精进，这样我们之间的夫妻生活次数大大减少。后来我开始想建立小家庭资料点，妻子有电脑的特长，也支持我的想法，我们俩一起努力，终于有了自给自足的资料点。自己精进的时候色欲之心比较淡，有时心全在做3件事上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去想，妻子也不想，但时间长了心里有所懈怠之时，也会有控制不住的时候，每次之后心里就特别难过，特别后悔。其实是自己本性的一面和自己世界中的众生在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难过啊，同时身体上也出现不适的状态。记得有一次之后，当晚在梦境中各种邪恶的动物在自己的空间场中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还看到了一条大蟒蛇在我的空间里窜来窜去，十分恶心和可怕。我知道这是自己的色欲之心没有从根本上去掉，导致了旧势力利用一些低灵和烂鬼对我进行的干扰和迫害。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转法轮。07年4月初八师父生日那天，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发誓一定要修心断欲，精进做好3件事，然后把家中所有的避孕药具全部都扔到了垃圾桶里。扔掉以后，我和妻子明显地感到一身轻松，感到不好的物质去掉了一大块。后来结识了几位比较精进的大法弟子，一起学法交流后，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落伍了，没有跟上正法的进程。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追赶上来，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光荣称号。随着家庭资料点的运行，妻子与我也加强了学法和发正念的力度。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戒掉了看电视、看电影和各种报刊杂志，现在电影、电视、报刊杂志里充满了色情和暴力以及恶党的造假宣传，容易勾起人的欲望，严重影响修炼。所以我们结婚时没有买电视，从小爱看电视的妻子也逐渐戒掉了看电视的欲望。在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里，我们夫妻同修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比学比修，共同精进， 圆满随师还。
向内找的一点体会，作者树英。一天，我包包子用暖水瓶的水把面烫好了，我丈夫看到了马上大骂，说面必须得用开水烫才好吃，说我有意不让这些人吃好，心术不正，什么脏话都骂出来。骂了20多分钟后，我想老师教我学法就是学好真善忍，不跟他一样让他骂吧。可是我的心在蹦蹦跳，老师教导我不觉委屈坦然放下才是人。于是我笑着对他说，我就这一次，下一次一定做好。他说，你还笑？你存心想把我气死？他的声音更大了，是在吼。他站起来朝我的头顶就给我一巴掌，我眼冒金星，我回头一看，他嘴流口水，骂的字音也不清楚。我这时真不知道怎么做了，心里很紧张，他那可怜的样子真是用人的语言无法形容，我心里五味俱全，眼泪流了下来。老师教导我向内找，他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我错在哪里呢？忽然想起来，前天他说，你妈的家产有你的一份。我说，闺女不要妈家的东西。他接着说，他家的家产也没有我的份。我当时没考虑，马上说，你家的家产是咱俩劳动的共同财产，你的份愿意给谁就给谁，我的那份是受法律保护的。当时他没说什么就过去了。今天我想到他的家产受到很大的压力，姐妹平均分，可是我又给他增加这么大的压力，他本来身体就有病接受不了，就借着这个机会朝我发了这么大的火。我找到这个漏洞，马上说，我妈的家产我弟弟给我多少我接多少，你家的你说了算，只要你高兴你愿意就好，我无怨无恨。我这么一说，他不骂了，脸色好看了许多。第二天，他小声小气地笑着说，我没想到你能这样说。我说，老师教导我舍去名利情，做个好人中的好人，你感谢老师吧。他笑了，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的眼泪流下来了。老师教我向内找，我找到了这颗心，是一颗肮脏的私心、贪心，在为利和常人争斗，真是不如一个常人，不配做师尊的弟子。内心感到惭愧，没有老师的教导，我真的走不到今天。感谢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今后一定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做个真正的修炼人。个人的一点体会，供同修参考，不对之处，慈悲指出。师父帮我过了生死关，作者清静。今年9月20日早上练完功，学了一讲法，做家务将近中午，感到非常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醒来时忽然觉得头难受，天旋地转，身体动不了。我强坐起来发了正念，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一边打电话请同修来帮我发正念，可是身体就是动不了。我就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一边慢慢扶着墙给同修打了电话。同修来了喊我开门，我身体还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我就求师父加持我。这时我扶着墙给同修开了门，同修扶着我，我边走边吐，天旋地转，难受极了。回到屋里，同修鼓励我发正念，我还是吐个不停。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的一生都交给了师父安排，我就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又来了一位同修和我一起发正念，我的身体有些好转。紧接着我们学了一讲转法轮，学完法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正是像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在师父法像前上了一炷香，双手合十跪拜师父的救命之恩。通过这件事，我就向内找，我根本的执着是什么，我为什么被干扰，就是长期以来执着自己的身体怕有病，认为我修了大法了，身体就应该特别好，常人看了才能证实法，还有内在的显示心，而不是认为讲清真相才能救人。 由于在法上误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一开始是手腕痛，接着是脚后跟痛，以致对我身体大的迫害。今后我一定要学好法，做好三件事，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有缘人，证实大法。
正念正行救度众生，用优昙婆罗花给学生讲真相。作者多海。优昙婆罗花第一次在大法网站上看到它时感觉很亲切，后来得知这个花是三千年一开，看见的人和佛有缘。在中国大陆，很多工友都能积极主动地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我的职业是教电脑的老师，也时常在思考如何让我的学生知道法轮大法的真相。当看到优昙婆罗花的报道时，我突然有了用这个花讲真相的想法，于是就把这个优昙婆罗花的图片从网上下载到我的桌面上，并把它设为了桌面。由于我们学校是电脑教学，也就是讲课都得用电脑，上课的时候我的电脑一开机，桌面就是优昙婆罗花的图片，下边的学生有的看我的桌面，有的在打闹。这时我说，你们看看我的桌面，这是什么花？有的学生回答说是灯，有的学生回答说是烟花。我听着他们的回答笑了，心想这帮孩子知道的知识太少了。我说，你们的回答不对，这个花是我今天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报道，是在青岛一个工厂的窗户上开的，花名叫优昙婆罗花。于是把这个报道给学生看，学生都说很神奇，并且有的同学说听说过这花。我借这个机会说，我看过最早的报道是韩国一家寺院中在佛像上开了24朵花，据佛经中记载，优昙婆罗花三千年一现，祥瑞灵异，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学生就问我，金轮王是谁呀？我说，你们可以到网上查查，我今天下课后也到网上找一下资料，明天给你们答复。然后我上课了，学生很认真地在听我讲课。下课后我就在想要怎么和他们解释金轮王出现呢，于是到大法的网站上找资料。在证件网上我搜索了优昙婆罗花几个字，出现了优昙婆罗花盛开在全国各地的报道。我的家乡长春也有关于看见这个花的报道，于是我把工友静心写的长春多次见优昙婆罗花开复制了下来。第二天上课，学生看见我就问我说，老师，你那花查到没有？我说查到了，等会儿开机器给你们看看。这时班级里很安静，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好奇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他们看到长春老师的故乡法轮功时，全班喧哗了。有的学生说，法轮功啊，原来金轮圣王就是法轮功的创始人啊。我说聪明，于是全班对法轮功开始议论开了。有的学生说，老师，听说法轮功是好功法，是被冤枉的。我说是，确实是被冤枉的。有的学生说，老师，你不害怕被抓起来啊？我说怎么了，这就是偏在网上的报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怎么能和我个人扯上关系？不是你们让我给你找到答案吗？有的学生喊法轮大法好。我又借这个机会说，听说相信法轮大法是好功法的人会得福报，说他不好的人会得报应，
所以大家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学生们都不议论了，他们在思考着。我说这个就属于在上课前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探讨，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咱们上课吧。通过和全班学生用幽檀婆罗花讲真相。晚上我在梦中梦见自己的身体脱离了地面，和老师回家了。好多不认识的人在向我挥手告别，并且一再低头行礼感谢我。我在梦中还在问他们为什么要行礼谢我呀，他们也不回答。当我醒了，想想这个梦，悟到这是因为把真相讲给了人，他们在感谢我。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